5月22号，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2023大湾区科学论坛上对当前新冠病毒感染的最新形势发表研判观点。他说，根据多方面材料判断，4月底5月初有一个新冠病毒感染的小高峰。钟南山介绍，根据预测模型，第二轮的疫情在4月中旬起风，5月底波峰约4000万每个星期，6月底波峰每个礼拜约6500万。不过他亦都提醒，这个是基于模型的计算预测，可能不准的。根据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的2023年第20个礼拜5月15号到21号疫情周报统计发现，北京市新冠报告发病数目已经连续4个礼拜位于榜首，其中第20个礼拜的报告发病数目是第17个礼拜的近4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在5月26号接受北京日报采访时表示，总体上来看，第二次感染发病时间相对更加短，发热时间、热度都比初次感染轻。屋企福建泉州的林先生应本人要求隐去真实姓名，在2022年12月中旬第一次感染新冠，时隔5个月之后再次中招的林先生对美国之音首先是这样讲，他说，我在5月19号的时候开始有两日咳嗽，然后咳嗽稍微多了一点点，我就感觉有点奇怪了，因为并没有乱吃些什么，然后就有一些朦朦胧胧，很累，我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了，症状这么重，赶快确认一下，真的不到20秒两支就出来了。对于自己第二次中招，林先生表示心情很平静，这件事都走不掉了，因为已经开放了，舆论说高峰期会在6月底来到，我只是提前迎接而已，我觉得不要太难受就得了，没发烧都还好的，这个症状维持到现在，有些咳嗽，我距离第一次感染刚刚好就是5个月，上次就严重很多了，发烧、头痛还有失去嗅觉。林先生说，周围第二次感染的人数还是不少的，也都有第一次感染，但是据他的观察，第二次感染的人群普遍症状比较轻，而且大部分也都懒得去测核酸或者抗原，自己捱过去就算了。他说，这个大流行病挡都挡不住的，现在患病发作的人症状会弱一点的，现在的人都不当他成一回事，都正常活动，一些防护都不做，也都没有人戴口罩，现在戴口罩会热死，我们这里非常热，都35度左右了。林先生尽管自己心情比较平静，但是有些为家里面的老人家担心的，他说，我本来就不想去测试的，但是测一下就没有坏处的，因为我爸爸妈妈年纪都大了，如果我知道我自己真的中了，我就不去多去接触他们，因为他们都不像年轻人那么能够挨得住，万一走了怎么办，可能更加麻烦的。从湖南老家出差到北京的张先生相比之下情况更为差，他因为症状严重不得不入院治疗。张先生曾经去年12月在同一位患者密切接触之后出现过短暂的症状，但是当时抗原检测未显示阳性，所以他不是很确定这一次到底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感染。张先生在5月中旬前往上海和北京出差，中途经历铁路、飞机、长途汽车等各种交通工具，所以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被感染。在北京入住酒店之后的第二日，张先生感觉整身都酸痛，但是他以为只是吹空调过多导致感冒。张先生接住下来照常跟朋友吃饭饮酒，但是越来越累，以致跟朋友再次聚会的时候睡在那里什么都做不到了。怀疑自己中招的张先生第二日拿了朋友的抗原试剂去检测，立刻出现确认阳性。接住下来的五日时间里面，张先生持续发烧，整身酸痛，最高体温达到近39度，不得不做去医院的决定。 第一間醫院的醫生採取了勸退的態度，話俾張先生聽，全國人民都係咁樣，根本就唔使睇，翻屋企啦。張先生翻屋企之後，又度過咗煎熬嘅四日，經歷失眠、失去胃口、反覆發燒。佢對美國之音係咁樣講噶。張先生話：我實在捱唔住啦，於是又去咗另一間醫院。呢一次醫生喺測咗血氧、體温同埋各種化驗之後，建議張先生入院。刚入院的张先生立刻服用了医生开出的辉瑞公司开发的抗新冠药物帕克斯洛维德，症状马上得到缓解。中午吃了药之后，到了晚上就觉得有所缓解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发现我能够吃得比较复杂的东西，能够吃一个鸡蛋、一个烧饼，胃口得到释放，确实是令人觉得很神奇。而且吃了药之后，不单只是能够吃饭，體温亦都再冇上過嚟啦。雖然呢一次飽受煎熬並且嚴重到需要入院治療，張先生表示自己並冇過於意外。他說他倒是沒什麼特別感受，因為一直在關注新聞，很早之前就有醫生預測還會有第二次感染，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所以我有心理準備。我最大的震撼就是自己怎麼會這麼嚴重的呢，以至於要入住醫院還要去接受這麼大型的治療。我沒有想到自己這麼年輕，身體狀況沒有那麼差，結果還是引起這麼嚴重的肺炎的結果，這個令到我比較吃驚的。儘管張先生這次入院過程相對順利，他都觀察到床位緊張的現象。他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醫院的狀況是目前床位已經嚴重的不夠用了。我所在的醫院，所有的感染科病床已經住滿了，而且是排隊排不上號。
他說醫院狀況目前床位已經嚴重到不夠用了，我入住那間醫院所有的感染科病房已經住滿了，而且排隊排不上號，醫院已經開放了其他的科室的病房給予感染科，實際上是已經超額。我有朋友的父母在航天醫院附近居住，結果航天醫院一直排隊都入不到院，而且醫院沒有小份的止藥要自己去購買。現在從周邊朋友反映出來看，北京的床位已經嚴重不足了。一位位於浙江溫州的網民在微博發帖說，凌晨一點多，一間市級醫院急診部門的排隊的人從室內排到室外，就診的基本都是新冠陽性，大部分人都是第二次陽性，小部分是第一次陽性，看來這一輪的陽性已經大爆發，陽過的人要準備再來一次了。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生物化學系教授金東彦認為，中國當下的持續感染用集中爆發來到形容不是十分精確，而且中國和美國的情況並沒有太大的差異。金東彦對美國之音是這樣分析的。他說美國是在去年的時候有一次大海嘯，以後呢一直也都會有這個小的波動，你說這個是一波也都可以說是，但是人家早就不當一回事了。有些地方將一波一波說成是比較清楚，有些不是太清楚，但是無論如何，這些事都不是一件大的事。金東彦教授繼續說，
實際上你如果看這個數據，美國在這個就是去年一个大海啸以后，已经经历过大概一二三四个风了，现在是，但是它每个风基本上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的。
他说实际上看这个数据，美国在去年大海啸之后已经经历过大概一二三四个风了，但是每个风都是很小的。中国传媒特别 注重呢一個而已。其實呢個情況同美國以及其他地區冇太大嘅分別，全世界都一樣，只不過美國嚟得早。美國喺2021年年底就已經開始嚟一個大海嘯，中國係喺2022年底先至嚟，只係比人家遲咗啲而已。對於鍾南山6月底每個禮拜有6500萬人感染嘅預測，金東雁認為無需過分解讀。咁佢話預測邊個都可以預測，你可以按照各樣嘢去預測。你要問我，我可能話而家就喺高峰，到底佢係往上走，已經到達頂峰啊，定係往下走？邊個都唔知道，因為冇具體嘅數據。可能五月就已經高峰，可能而家正在發生。金東雁比較香港同埋美國嘅情況時係咁樣講噶。
这样嘛，你就说在这个大海啸以后，我们香港经历过三个小的波呀，但是大家早就不当一回事，没有人当一回事。
在大海啸之后，香港经历过三个小的波，隔几个月就有一个小波，但是大家早就不当成一回事。美国其实也都一样，就更加没人注意了。金东雁认为，尽管民众无需恐慌，政府的躺平态度也都非常不可取。他现在是彻头彻尾的躺平，全世界没有躺平，他就躺平。他亦都不能够完全躺平，但是亦都很接近躺平。他说中国的情况现在就没有报告，中国疾控中心的数据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更新过。他亦都是想学美国，但是他学得学不来，我们不知道。中国第一是没有人去打疫苗，第二就是没有储药，无论是帕克斯洛维德定是他的仿制一堆药，批了一堆药亦都没有人生产出来，真是想用都用不到，这个其实是很不理想的。张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他周围的朋友对于第二次感染情绪上的普遍比较放松，并没有出现以前的恐慌，但是他自己觉得大家并没有足够吸取上一次大爆发的教训。他说
临床我们是一个社区也社区一样的人，他说现在就是上面的指导意见就是。
他说我的临床医生是一个社区医院的负责人，他说现在上面的指导意见就是如果有病人来就给他们推荐布洛芬、双黄连、抗病毒口服液等等。我问他有没有将中老年人和重危病人分开来到给予一些指导，他说没有的。我觉得这个令人忧虑的一点，你本来就有这么丰富的经验，将中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进行深层次和针对性的治疗，显然这次政府的指导并没有做到，还是令人忧虑。他认为政治因素可能在中国的应对方式上有影响，可能对病毒的溯源始终是一个压力，对病毒的恐慌始终是一个压力，他们可能有意去淡化这件事，可能又陷入一个不好的倾向，就是经验都用不上。在5月23日和英国广播公司 BBC 做的一期关于新冠溯源的访谈节目中，中国病毒学家和免疫学家前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说，任何事情都可以被怀疑，这个就是科学，不要排除任何可能性。中国官方向来对实验室泄露一种讲法都表示斩钉截铁的否认的。尽管高福已经不再担任疾控中心主任一职，但是作为前政府官员，他的不排除任何可能性的态度依然让人耳目一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